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尤其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再度用饼跟杯纪念主的大爱，愿主这个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要证道的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那就是谁是有福的人，在耶利米书17:1-14，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耶利米书17:1-14，这是耶利米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快要亡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警告，也是给他们的劝告。我们如果明白圣经的整个背景，我们知道耶利米服事的时间，也是写这个耶利米书的时间，是在以色列国的很黑暗的时期。耶利米的服事时间是在主耶稣来之前628年左右，一直到以色列的完全的亡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完全的亡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前586年。所以你看，耶利米是在这个亡国之前看到这个国家的衰弱，看到这个国家慢慢的被当时的北边来的势力，就是巴比伦，所以他看到这个国家因为他们远离神，不信靠神，所以他提出这个警告。那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特别赐福拣选出来，把真理给他们，把耶和华向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启示，并且给他这个后代，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国到这个时候已经快要亡国，也就是这时候耶利米警告他们要回归神，并且警告他们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生命里头怎么样能够蒙福。我们首先看看1-4，耶利米怎么样的形容他们的光景。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他特别提到犹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当时他们在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大卫建立这个国家之后，慢慢的他的后代从所罗门开始，他们开始不信靠神，远离神了。就像甚至以所罗门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他为了要让他的国势巩固，他开始跟外邦结盟，他娶了埃及人的女儿法老女儿为妻，娶了这些异邦的亚门人的人为妻，为了就是你看信靠这个世界的势力，信靠这个世界的办法，忘记当初神建造的国家，只要他们专心的跟随耶和华，尤其王。但是你看到从所罗门开始，所以之后他们国势就开始衰弱，看到外邦比较强，他就去追求外邦的偶像。这个国家到主前722年，他们在所罗门过世之后，他们大概在主前1000年左右，他们就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叫称为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当耶利米写这个书的时候，北国都已经灭亡了，北国先被亚述打败，在主前722年，而亚述之后巴比伦就兴起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亚述就巴比伦就打败亚述，慢慢势力就往南来来攻击这个犹大。所以耶利米要讲说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科技，他们真正的问题也不是他们没有知识，也不是他们不会经营国家，他们真正的问题不蒙福的问题是他们离弃耶和华，不信靠神。 所以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耶利米在形容这个国家的罪跟我们今天很有关。当我们一个人没有把神当神去信靠他的时候，不只是有神还要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远离神，那就是罪。他说这个罪呢的那个严重性，就像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个性，在我们整个的为人的这个的这个中心里头就刻下来了，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今天我们很少拿钢笔啊，今天我们都节俭，像我这个原子笔是塑胶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哦，那时候很多用钢笔啊。他说这个罪呢用这个铁笔用钢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心板上和他们的坛脚上。这里耶利米在形容当一个人远离神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影响力就很大了，用金刚钻刻下来，换句话说就成为一种辖制的力量。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信主之后你越认识圣经，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根深蒂固的那种不合神的个性也好，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罪性也好，我们很难改过去，是不是？除非我们真的是紧紧的跟随神信靠他，要不然就像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当他们越犯罪越远离神，那个就影响他们整个国家，我们个人也一样，他就刻在他们心上，使得他们很难脱离这个罪的影响。甚至还说在坛脚上，你看没有，坛是献祭向真神敬拜的地方，结果在甚至于在他们敬拜的里头都有那个远离神的记号，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有神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祭坛里头，我们仍然有很多不合神心意，尤其不把神当神，不信靠他，包得我们被提醒。甚至于他说这个罪啊，这个拜偶像，尤其是最大的罪，远离神追求偶像，甚至于他说影响到他们的儿女。第二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这些以色列人不信靠耶和华拯救他们的神，他们信靠偶像，他们崇拜埃及，崇拜亚门，崇拜腓力斯人的武器，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时候不是这些不好，但我们如果忘记这位神的力量，忘记这位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一生的，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当成偶像，我们把金钱地位当成偶像，我们把高举自视当成偶像，我们把个人的成功当成偶像敬拜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儿女从小就看看看看看，最后连儿女都受到影响。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我们的儿女的品格的人生价值观是谁塑造的？是不是我们塑造的？对不对？我们儿女的很多缺点，你看到你不要骂他们，你应该反省自己，我是不是也犯过这个错啊？我是不是影响他？我们啊，不要责太背，责怪得太凶，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要想办法改变。所以他说，他们的儿女纪念这些父亲们在山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们如果在生命里头不信靠耶和华，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是那些不好，但是当那些东西不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产生很多那种不正常的这种精神价值也好，我们不正常的做事方法也好，我们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也好，就刻在我们的儿女的心上，何等的可怕。所以耶利米就警告了。第三节，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在你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坦当掠物交给仇敌。耶利米在预言说，犹大，你们再不悔改， 出于神的爱警告他们，最后的机会了。主前628年开始，他做先知讲预言，要他们回转，要不然你们就被仇敌打败，你们一切所有的。第四节说，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包括这块迦南地都要失去。以利米的预言我们知道后来是应验的，对不对？因为来不及了，犹大还是不回转。当以利米这样宣告的时候，他们有的还把以利米抓起来，那些犹大国的王还把以利米抓起来放到这个监狱里头去，完全的不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初的背光景，包括我们今天在思想谁是有福的人，让我们记得，让我们知道回转归向耶和华，信靠他。所以下面以利米就用正面来告诉他们怎么样回转回这个国家。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讲到一个谁是有福的人，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做一个对比了。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了。第七节说，倚靠耶和华，以前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他做一个对比，他在告诉犹大，也是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里头，在我们信主之后，包括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是信靠耶和华，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守圣餐一样。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他生命会真正的有福喜乐，真正的满足。首先我们来看看，你看耶利米把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问题在讲出来，就是倚靠的目标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相不相信人是一个倚靠的动物，是不是啊？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是我们是倚靠的动物。人在这个世界上相当的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所以我们努力的赚钱，这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错。我们努力的学问要高一点，努力的工作，这都是首先要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的需要。但是还不够，慢慢的我们还要追求名利，信靠这个世界的周遭，这个社会的肯定是我作为我一个人的价值就开始是另外一种依靠了。把我的满足跟意义，我的基本的人的存在的价值依靠在这个周遭你的家族也好，你的这个社会也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功名利就我这一生呢，如果不拼出一个一番事业来，不拼出一个名声来，我这一生就像一个失败者。你看他把他成功的意义扎根在这个整个周遭对他的影响，这开第二步的信靠。慢慢的他再来，他把人生真正的喜乐满足的这种真正的意义，他就在他挑战的最高我要能够真是创业成功，我要能够真是得到很多人赞美，很多人的尊敬，我这一生才叫做成功。这是另外一个依靠千万不要以为拜拜偶像是依靠，不依靠神。我们把这些财务，把这个地位，把名誉，把别人的肯定跟接纳作为我们一个信，我们的信倚靠人血肉绑臂，就这个意思。作为你的 confident， 这个字意思是说 have confident。 你看一个人的信心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呢他的信，他认为他可以自信的地方是觉得我今天呢我开个 Mercedes Benz 他讲抬头都是看的都是不看你的，看别人你就知道他倚靠的是 Mercedes Benz 但是如果一个人开破车他能够还是抬头仰胸，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依靠耶和华了。我记得呢，我以前也受过试探，我的女儿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开车送他上学，平常是师母开他上学，那一次我呢，今天早上我来送，我没想到送到他那个初中的时候，哎呦，这里的人怎么都开这么好的车呢？我开个破车，我心里就那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好像很没面子，很不好意思。不后来我想，我要倚靠耶和华，我抬头仰胸，照样的，把他送到学校去。你看，我们会受试探的，对不对？你不相信，看看你开一个不好的车，你到一个很好的住宅区去，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开很好的车，你看看你的感受怎么样，你就知道你的自信是从哪里来。耶利米按着神给他启示，警告这以色列人，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把人作为我们的自信，这个人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作为我们的倚靠，我们的自信，还有依靠血肉的膀臂，那就是膀臂都代表这个人的力量，人的才华，人的在这个世界上名誉地位。如果我们把作为我们的安全感作为我们的自信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有问题了。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面来的，都不是那位最伟大的造物神来的，所以这些东西迟早会过去，你的力量迟早会过去，你的学问迟早会过去。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是这个专业的一个很顶尖的专长，有一天别人比你懂得更多了，你就开始产生动摇了，你觉得我自己好像不是很有成就，你开始不喜乐。我从前在研究室工作，都是跟一群这个做科学研究的，的确是如此。哇，每一个人呢，年轻的教授啊，每一个人拼命的发表论文，人与人之间彼此增进，看他们都很没有平安，发表论文，然后做研究去争取经费，看到别人的文章都是别人不好我最好，争取机会。那么等到他拿了这个做了十年了，拿了这个tenure的教授，就是终身教授，开始耀武扬威，觉得很了不起，开始有安全感了，因为我有这个终身的教授。等到他到50岁四十几岁，体力开始不行了，不能够像那些年轻教授晚上去加班去多写点文章，那么到老的时候他也没有时间再去继续的研究新的领域，结果年轻的一辈又上来了，后浪推前浪，慢慢他开始就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后来我听说很多老教授即使你有终身的职位了，戏都给你不好脸色看，因为看到你年纪大了，你不像以前那么有用，结果他就心中很不喜了。不是这些不好，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血肉的膀臂，就是我们人的努力成功、世界的名誉地位、安全感，这些东西都不是最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神做我们真正的倚靠，真正我们的满足。那要记得我们有时候以为说，哎呀，这个大概是只有在我的工作领域，在我的生活才会不倚靠。事实上，我们甚至于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有时候也会倚靠我们自己的血肉的膀臂。你看看圣经的保罗是不是这样子？保罗在还没有信耶稣、真正认识真神之前，你看他是一个很敬虔、信靠相信耶和华、也热心服侍耶和华的人。但是你看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从前都是依靠肉体。”你腓立比书三章你们读过没有？5节到7节，他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在夸什么？他在夸他信仰上的敬虔。他在讲说，你看我从小生出来，我爸爸妈妈就按照这个宗教的条例，我8岁就把我带到去把 守这个耶和华律法行割礼。他说我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哦。他说就这个圣经的所有的这个啊经文的条例也好，我是法利赛人，我完全的遵守。就我的服侍神来讲，我逼迫教会，哎呦，他逼迫别的人，别的人，别的信仰的人。然后就我的爱国来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啊，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大概是不是是希伯来人，但他从小不在犹太地长大，他是大树的人，可能他的父母移民，他生在这个外地，但是他生在外地，他仍然效忠他的国家，所以他从小大概研究这个希伯来语文，研究希伯来语文化，研究希伯来的律法。他说就算是我啊，在外地长大，我是纯统的希伯来人。你看他夸他的成就，然后他夸他的这个家世背景，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哎，保罗这个人什么都很好，眼镜前，大家看到没有，他这时候他开始把他的镜前作为他的高傲的地方，他把他的这个服饰作为他骄傲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不一定我们在教会里头就会好像看起来都在信靠耶和华，我们有时候呢啊，以我的这个宗教上的成就，我以我的敬虔开始轻视别人，开始失去爱心，开始哦，我们在服事上注重的是做的，忘记这位耶稣基督的爱跟对别人的爱的时候，那就是依靠肉体了。保罗说他从前就是这样子，直到有一天他认识耶稣了，这位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包括为保罗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这位耶稣来，我来不是为义人，乃是为罪人。他在告诉我们，也告诉保罗说，事实上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缺点，没有，你认为是因为我的爱是你唯一能够得救的基础，还是你的一切的成就，包括你世界的忠贞爱国也好，包括你在教会里头的成就也好，你认为哪一个是你的得救的基础？保罗才慢慢看到说，哦，原来他从前都是错的。他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功德，靠着我们的努力不能得到救恩，不是功德不好，不是努力不好，也不是敬虔不好，但是保罗知道说，只有的耶稣基督的爱是他唯一信靠，唯有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人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完全的信靠他才能够得救。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当我们一个人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这个世界的一些成就，这个世界的名誉，这个世界的幸福为我们真正的自信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作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你看到没有，他为了那个可以杀头颅跑肉啊，那个啊，这个拼命，对不对？结果慢慢的他心中就离弃耶和华，那些东西就成为他的偶像了，他的生命就开始有祸了。就像这里所讲的，那人有祸了。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哦，他那么有才华一个人，他的那个音乐，他的那个跳舞，哦，真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全世界卖座最好的他的 CD， 你看没有，他的一生最后是不是有祸？照理讲，他那么有才华，他以他拥有的，他应该可以很有信心的，没有信心。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为了要一再得到人的赞美的人肯定，人家越捧他，他的整个的他就以那个为他的自信，所以他很怕别人超过他，他就去把脸演把那个变色啊，把它染一染，然后他就啊很努力的睡不着觉， 我们不晓得他真正死的原因，但是听说他吃很多安眠药啊，很强的止痛药，你看没有？不会有真正平安，如果我们依靠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那些东西不好再讲，我们是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我们的学识也好，我们的工作技能也好，但是在做这些背后，我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位耶和华才是真正我们依靠的，我的生命真正的满足意义是这些东西我可以感恩去享受，但真正的满足是我是属于神的人，他的爱是我真正依靠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慢慢被那些吸引，我们就把那些当偶像，然后就离弃耶和华，最后我们就被那些东西辖制了。所以圣经说，那偶像就成为我们的网罗，对不对？诗篇说，不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的愁骨必怎么样加增，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啊，我们不会这样，有时候会。我发觉我们中国人呢，依靠的常常是什么？是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儿女很成功啊，他就很满足的，很有自信，很喜乐。我的儿女不成功，没有按照我的愿望，我就很痛苦。这我们可以了解，也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崩溃，那大概就是我们没有把耶和华做我们真正的依靠。是的，儿女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难过是正常，因为我们爱他，我们不要他受苦。但是最终我们知道，儿女也是神所赐的产业，神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应该把它交给他。我们还有一位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人生真正的满足跟意义。还有一些人呢，他依靠是这个别人的肯定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呢，他帮助你哦，如果你不回报的时候，他马上就生气了你给他一点爱，他希望你也爱他。如果没有他就知道他依靠是别人的接纳跟赞美。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做事我们要常常心中每一天都要想想，我是用耶和华作为我的真正的肯定的意义跟满足。我们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我知道我们结婚当然是夫妻要很完美，要和真是按照和圣经，但万一我们的配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你就吵得翻天了吗？就是应该这样子，就是应该这样子吗？还是最后你才能不行，你把它交给神，还是你用你的人力办法来去改变你的配偶？如果你这样，你再依靠你的力量了。第六节他形容这个耶利米按着圣灵的默示，他说如果我们依靠人血肉的绑臂，我们就生命就没有美，也结不出果子。他说必像沙漠的杜松，杜松是一个小树的 shrub 我们英文叫 shrub， 就是这不是树根很浅的shrub 一手摘就摘起来了，不像大树摇了半天摇不动。并且还是栽种在哪里？在沙漠的一个shrub在沙漠一个小树，没有水的源头，那个根很浅，也没有水不断的供应，结果呢，不见福乐来到。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啊，不见好处来到。其实神造大自然，降雨水，神赐湿气，要很多福乐给这棵树，但它偏偏的去栽在那个沙漠里头，难怪它根不深，没有水源供应它。它要像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耶利米形容它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没有办法，只是苟延残存在那里，也长不大，也没有水源不断的供应，所以它枯干，然后也结不出果子，像一个碱地。为什么用碱地来形容呢？因为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呢，当你征服一块地的时候，为了让这个你的敌人不要再壮大起来来攻击你，所以你就撒盐，把那个盐把它撒在那个地混进去，结果那个地就太咸了，太咸以后呢，种什么农作物都长不出这个果子来。我们如果不信靠耶和华，信靠人，信靠这个世界， 人家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作为我们真正的满足跟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这样一个沙漠里的一个小树，没有那个水不断的供应，结不出果子来，生命只是苟延残喘。的确是如此，巴不得我们要小心。耶稣基督到世上了，我一开始讲了，他就讲了，你看他说，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基督是万福之源，他把那个伟大的爱时常要赐给我们，供应我们，我们人不连结在不信靠他，我们经历不到的爱。他把那个智慧啊给我们，让我们每次生每日生活里头有他的智慧做我们的提醒，我们如果不信靠他，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他。他把那个属灵的力量要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信靠他，我们一碰到像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焦急忧虑，我们就发觉前面路途艰难，艰难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信靠耶和华，他的属灵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年纪大，如果我们不信靠耶和华，我们一生病起来，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士气也越来越低落。但是我们信靠耶和华，圣经说虽然肉体软弱，心灵是怎么样，一天新事一天。因为你知道我的生命交给耶和华，信靠他，即使今天我离开，我回到他那里好的无比。第七到第八，耶利米讲到相反的对比，如果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如果我们把耶和华作为我们最大的自信，最大的满足，他的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他的圣经的话语，他的智慧是我们生命的道路，这个是最重要的道路，其他是很好，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的归属是我们最重要的归属，他的力量是我们最大的力量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会有福了。他会知道，他是你会知道，很有确信走在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一讲到福，大概就是升官发财哦，好像子孙满堂，这叫福啊，那个是福没有错，在这里不 modern 的，这里讲到你心中的一种喜乐，心中的一种确信力量，心中的平安，知道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他说这个人就要像一棵树栽于水旁，哦，不是像刚刚讲的沙漠的杜松，只是一个小 shrub 啊，是一个大树。这个树呢是栽在哪里啊？栽在水旁。记得这个水，这里是按照原文是复数，他在讲说就像一棵树栽在那个周围都是那种像稻田里头的那个灌溉渠道，好多渠道渠道渠道中间的一棵树，很多水环绕着它，它的根在河边扎根，它的根深很远啊，即使外面有炎热，即使大太阳晒也不下雨，它也不会枯干。为什么？因为它的根很深很远，能够啊根很深，并且沿到那个水边河边，可以自动吸引水来。他讲到，如果我们信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生命一直会有供应。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人不是指肉体，我们人有一口气，有一那个灵，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都是神不断的供应我们，使得我们不会看错事情，使得我们不会被世界吸引，使得我们不会被环境，就只看到环境我们就惧怕起来，就焦急忧虑，因为耶和华就是不断的供应我们，这是何等的美好。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个人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不断的供应他，就像耶稣所讲的，那活水不是死的泉水啊，活水供应我们。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他是不是很枯干？他信靠是什么？ 他我知道他可能呢没有人爱，从小可能 maybe 家世不好也好，我不知道，反正没有人爱，所以他有几个丈夫，六个丈夫，他信靠什么？他的生命，他永远在希望找到一个好的丈夫爱他，所以找这个也不行，结果又离婚了，再找一个离婚，哎，不是人的爱不好，但最重要是耶和华的爱，他不知道，所以他说他有六次的结婚，第七个还不是他丈夫还同居，等到有一天耶稣知道这个事情，耶稣来找他，他说如果你知道是我啊，你就会求我给你水喝，耶稣跟他要水，他以为耶稣在跟他讲物质水，不是，耶稣在说我会给你真正的水给你喝，是活的水。撒玛利亚说啊，有这么好的人，我你给我水喝了，耶稣你喝了以后你就腹中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源，永远不会枯干。耶稣在讲到他生命中的一种喜乐跟力量跟满足，那么他信了耶稣，他很喜乐，他就去做见证。我们如果信靠耶和华，信靠耶稣，耶稣基督的那个爱，那个灵里的意义的那个话语的提醒的那个安全感，就一再的供应我们，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头，我们会有力量。所以他说在炎热来到并不惧怕，碰到困难的环境，叶子也必青翠啊，并且很美，生命很美啊！一棵树长出那个青翠的叶子来，相当的美，吸引很多人到下面乘凉。你还可以祝福别人，干旱之年没有挂虑。这时候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挂虑，是不是？我们更需要信靠耶和华，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就是不信靠耶和华的人。彼得说你要将重担卸给神，就是信靠他，要将重担卸给他，你的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若信靠耶和华，我们常常就可以结出那仁爱的果子，我们就更会有爱了。要不然我们整天焦急忧虑，我们整天呢抓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忘记了爱周遭的人，爱自己的朋友。我们越信靠耶和华，我们就更有平安和平，我们越信靠耶和华，我们就更能够忍耐，我们越信靠耶和华，我们更能够信实，很多属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第九节到十一节，耶利米还提醒他们这些犹太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而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结果报应他。他讲到我们人有时候不太认识自己，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这样做是信靠耶和华，我们有时候以为我到教会做做礼拜是信靠耶和华，我们有时候以为我这边参与一点服事信靠耶和华。不，耶利米说这些是很好，但是我们常常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做事的动机不是真正的信靠耶和华，我们还是在那里信靠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扫罗有没有神？旧约的扫罗有，对不对？哦，扫罗还献祭了。有一次腓力士人啊，他是以色列的第二国王，扫罗长得俊美，九尺高，比我还要高啊，八九尺高。那么当他被高为王的时候，以色列很高兴，高举他做王。哇，他本来很谦卑的，一旦他做王以后，他开始信靠自己，嗯，我很不错嘛，你看耶和华挑我做领袖，我又长得比众人还要美，圣经说他长得俊美啊，又高，高出一个头，大家都会拱他为王。他开始忘记，还是在那边带领以色列人为耶和华跟敌人打仗，看起来好像信靠耶和华，但是其实他开始在让自己满足他这个地位了。圣经说他惧怕，开始惧怕，信靠自己就会惧怕人。所以有一次呢，当腓力士人打仗了，他就去带兵去打仗。哦，他的士兵看到这个腓力士人的军队安营太多人了，士兵就一个一个跑掉了。结果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扫罗等了七天， 沙漠还不来，因为沙漠是那时候的属灵领袖，他很需要信靠他，借着他来信靠耶和华，对不对？结果呢，他等了九月，百姓都离开了，他才信靠这些人。他自己很高，这次他也吓到了，结果他就自己就怎么样献祭了。一献祭之后，沙漠来了，说：“扫罗啊，你为什么献祭了？你又不是祭司，我明明跟你讲说，你要等我来再献祭。”这是我的，我带领你一起向神祷告，你怎么那么等不及啊？你看，他本来很信靠耶和华，还没有成就的。一旦他做了王之后，他信靠自己的力量，信靠自己的力量，看到对方的军队比他多，他怕了，尤其自己的士兵离开了，结果他就自己献祭了，所以耶和华后悔，觉得高这个王不可用。第二次又来了。有一次呢，亚玛利人来啊，他去打仗了啊。这次他打赢了，打赢了。按照神的规定呢，这个亚玛利人是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神的规定是，当你打，要让亚玛利人在这个世界不再存在。结果呢，他打赢又把这个他的亚玛利的王亚甲就抓过来了。照神的规定，他应该就杀死这个亚甲，他不杀死。哦，他把这个牛羊好的都留下来，贪爱钱财，然后把这个不好的才杀死，不是按照耶和华的规定。结果这个撒母耳先知来了，他说：“扫罗，扫罗，你做什么事啊？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规定把亚玛利人都除尽呢？你怎么留下亚甲？你怎么把好的钱财、牛羊都留下来了？”他说：“因为我惧怕百姓。”他为什么惧怕百姓？因为他，我想他大概留下这些好的牛羊分给百姓吧，再给这些百姓，百姓就越来高举大为王。你看，惧怕人，惧怕人成为网罗。弟兄姐妹们，扫罗也是奉着耶和华的名在那边打仗，也是奉着耶和华的名在那边建立以色列国。你看到没有？他的做事方式，他的心中其实是惧怕，信靠的是谁？人，人的赞美，人的给他的一些奉承，他惧怕人。我们要很小心，在做什么事情上，所以耶利米才会提醒：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的？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和所做事的结果啊报应他。谁是有福的人？就是信靠耶和华的人。这是一个我们要不断学习的功课，我们要不断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当我们开始靠肉体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焦急不安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赶快再把自己转回来，说我愿意信靠耶和华，交给他。圣灵会提醒我们，但我们要把自己真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才会生命不断的蒙福，不断的被神供应。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留下这些话语。在古代历史里头，人自从远离之后，人就失去了安全感，人想要借着这周遭的人事物来作为最大的自信。这些虽然不是不好，但是你的心意是人要敬拜你，人要向你感恩，人要做你，以你作为我们生命最大的根基、目标、安全跟归属。我们有时候忘记，我们有时候惧怕这个环境，我们有时候用这周遭的东西来肯定我们的自信。主，求你提醒我们，就像那时候犹大、以色列，他们用周遭国的武器，说以跟别的国家的联盟，认为这样就是他们的安全。但是你说，他们真正问题是心中离弃你，不信靠你。愿主你借着这些话，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每日生活里头，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但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能够调转过来，跟随你，信靠你。愿你的福临到我们每一位。要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
谢谢老师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49首《我只要信靠我主》，然后我们请王牧师做祷。这首诗歌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转回连接第4行哦，来结束。49首，我只要信靠我主。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居，聚在这里纪念你，也敬拜你。谢谢主，你供应我们在生活上，在属灵上，你都供应我们，我们向你感恩。现在我们再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怜悯、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与众人同在，日日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请坐。